说慧能以高深莫测的无相禅功击败了东山寺前来劫夺衣钵的十多个武僧。这些武僧们对慧能的智慧品行非常的佩服，大多数人都醒悟前非，返回东山去了。只有不飞和不凡和尚仍是执迷不悟，怒气未消。他们当即决定要请江湖上的人物来帮助他们致死慧能，夺下衣钵。两个人悄悄嘀咕，不飞和尚觉得不妥。我说师弟呀，咱们请江湖道上的人恐怕不妥吧，虽然咱们也在江湖上待过，可现在咱们毕竟是出家人，请他们来帮杀人，那是不是有失体面的？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大丈夫做事只讲目的不论手段，不这样做能致死葛僚吗？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咱们不能擅作主张，得马上回寺院向秀上做请命。咱们得早点回去，免得时间一长那葛僚隐遁起来，咱们不好寻找。好，两个人商议停当，飞身上马返回东山寺了。东山寺下山来追赶慧能的那些武僧，有的被陈慧明支走，有的被使禅杖的老僧劝回，也有的被不飞和不凡和尚给拦回去了。两个人到了东山寺一看，五祖大师的后事已经操办完毕，他们直接就来到神秀的疗房见神秀，说自己难追之事，说那慧能武功卓绝，世所罕见，居然空手对白刃，只身一人就轻轻松松的让他们大败而归。神秀一听心中大喜，哦，原来如此，看来师父所见不差，那卢慧能能讲无相禅功，真入到如此高妙之境，其智慧品行必然出众，看来我宗依法得人也，日后定能发扬光大。俩人一听心里一惊啊，心的话，这秀上座不但不恼恨，还反而称赞卢慧能，称赞五祖大师依法复传得人也，这事儿可要难办。这两个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不凡和尚上前两步，悄悄说道：秀上座，这我宗依法难顿，若不及时追回，我东山寺恐怕就无法开宗演教了。那卢慧能再厉害，这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我们胜不了他，可有能人能胜了他呀？只要秀上座您发句话，我们马上去请那江湖上的神秘人物追杀葛僚，夺下衣钵。只要有衣钵在东山，秀上座您就是我宗的正传六祖了。住口，亏你还是个出家人，竟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卢慧能秉承我宗依法，乃祖师亲授，祖师既能复衣钵心法于他，其人必有可复之德。我随祖师多年，祖师视我如子，却不能复衣钵心法给我，我必有不可复之短。我若不知自修其短，反叫你们去勾结江湖黑道，劫杀慧能，夺下衣钵，篡得祖位，我还配做沙门世子、五祖大师之徒吗？你们都给我回疗房，好好反省反省，以后谁也不准再去岭南夺衣钵，陷我神秀于不义。走。是。神秀这番话太感人了。不怪五祖大师昔日很器重他，称赞他道德学问高尚，神秀的确是僧中君子，法门龙象，如果当时没有慧能应试，那衣钵必属神秀无疑，神秀必为禅宗正传六祖啊。可他不但不嫉妒慧能，反而还当众称赞，这样的心量品行真让人敬佩呀。谚语说得好，有道人人亲，有德处处尊，难怪他后来竟成为誉满刹林的一代高僧，被誉为两经法主、三地门师， 备受皇上的尊敬，万民的敬仰，真是让人敬佩之极呀。不瞒大家，我说此书的动力就源于慧能和神秀的智慧品行。慧能以一个下下等的人发挥出上上等的智慧，令我敬佩以及神秀的高尚品德更让我感动不已，所以我才撰写并播讲此书，希望收看此书的人们能从慧能和神秀的身上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他们的举止言行时时都体现出一个学佛者的风范，处处都流露出人性的光辉。不飞和不凡和尚听了神秀的一番话，唯唯诺诺退出疗房，悄悄嘀咕：师弟怎么办呢？那秀上座他不让咱们再追葛僚夺一波了，难道就这么便宜了葛僚？那怎么能行呢？这不凡和尚自作聪明：师兄，你想到哪里去了？不凡他自作聪明，把话讲，叫一声师兄莫急，听其详。六祖之威，谁不向往？秀上座哪能不愿当？他若是真的不把一波响，为何要深夜作记在南郎？他这是不及名誉和声望，才如此惺惺作戏跟咱装。不凡以小人之心夺君子量，可惜他执迷不悟，一笑大方。这不凡和尚自作聪明，师兄，你想到哪里去了？你想想，那秀上座他能不愿意要一波当个正经的禅宗六祖吗？他要真不愿意，当初他干嘛在南郎坐骑费那脑筋干嘛呀？不过呀，他现在是咱们寺院里身份最高的人，现在又被我们大家奉为新住持，他得顾及点体面，讲点面子。咱们既然想出收拾葛僚的妙法，干嘛瞻前顾后管他秀上座愿意不愿意呢？只要咱们能夺下一波，置葛僚于死地，秀上座也不会把咱们怎么样，大不了大骂咱们一顿，哪不是了？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必须要请到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务必要那葛僚的性命免除后患，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懂吗？这不凡和尚邪念一起，就把这古来一直给用错的话他又给错用上了。其实这两句话是崇尚宽宏大量的，应该说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个度啊，就是度量心量。古来就有四大之说：太阳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气大。这个量就是度量心量，你没有度量，没有心量，你就不是君子，不是大丈夫，怎么能是毒呢？因为毒和度这两个字音相近，就被后人给传错了，以致今日这不凡和尚也给错用上了。这不凡和尚 邪念一起，为了除掉慧能，他决定要花重金去请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四大天王之一的毒王聂深来帮助他们除掉卢慧能。在当时，江湖中有善用水火箭毒的四大高手，江湖人称四大天王，有四川的水王刘勇，江西的剑王徐庆，山东的火王丁烟，浙江的毒王聂深。凡是号称某种技艺之王的人，在他们所擅长方面，那是绝对无人能敌的。这四个人呢，各有一绝，他们虽然是不住一处，可是臭气相投，交情莫逆，曾是拔拜结交的异姓兄弟，自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四个人臭名远播天下，没有任何人敢去招惹他们，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啊。他们年纪最大的是四川的水王刘勇，年纪最小的是浙江的毒王聂深。他虽然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最狠毒的一个，他心高气傲，手段毒辣，更令人毛骨悚然。他不但能配置各种奇毒之药，而且还能借助各种媒介物来下毒，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能让人死于非命。这四个人在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没有任何人敢去招扰他们。他们从来不信天理，不讲良心，就只认金钱。不管什么人请他们杀人放火，只要多给钱，他们就去干。这不非不凡和尚决定要请聂深来帮忙，不惜血本，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这件事开始神秀还不知道，因为他们俩是悄悄行事的。后来那个使禅杖在石拱桥畔劝不飞和不凡那个老僧发现后，悄悄报之神秀。神秀一听是大吃一惊啊，追之不及，不飞不凡早已下山了。神秀觉得自己无力回天，回到疗房中痛惜不已，心想看来此处不是我应留之地，我若留此更将多事，不如早早离去，免受羁绊。神秀打定主意，就于夜半三更悄悄离开东山走了。次日清晨，众僧发现神秀离去，非常的感伤，有几个老和尚也悄悄略事打点离开东山了。单说这慧能与安克正一边往前行走，一边心中暗想，心说师父所见不差，这衣钵果然是一大争端，法本传心，以心印心，何必要传衣钵来照生杀机呢？师父说这衣钵只传到我为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杀身之祸只到我为止了，我的后世徒众就只知求法，不再争夺衣钵，这很好。安克正得知慧能被追杀的真正原因之后，对慧能是更加的敬佩，两个人走了一段路程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慧能寻路问君，直接就奔韶州曲江曹溪村。这个曹溪村呢，是刘志略住的村子，因为当时慧能在齐州跟刘志略结拜的时候，刘志略答应替他奉养老母。曹溪村也叫曹侯村，据说是后汉三国时期魏武侯曹操的故居，所以叫做曹侯村。为什么叫曹溪村呢？因为它靠近一条叫曹溪的水源，曹溪河，所以也叫曹溪村。慧能来此，一是想感谢义兄刘志略，二是想度化自己的老母，得道先度母，以报母恩呐。慧能来到了曹溪村，向人询问，找到了刘志略家。他来到刘志略家的大门外，注目一看，好一座深宅大院，
好一座威武气派大宅院。坐落村庄正中间，占地足有十亩半。 同时顶相转、啊啊啊、四周围枝叶茂盛绿树芽、啊啊啊啊、清雅洁净又壮观、啊啊啊、苍松古柏列队站、啊啊大门向阳开正南、啊啊啊、铜香铁果门两扇七光耀目明灿灿青石台阶似金莲台阶之下铺花砖有一对石雕狮子门前站嘴要铜铃眼瞪圆门两边花圃精巧似图案花圃四周围栅栏迎门迎地光闪闪斗大的金字写上边刘宅两个字比例当间红日映照乃人欢
慧能一看刘志略这家宅是真阔气呀、啊，他往门口的一站就被守门的仆人发现了这仆人急忙跑回去告诉刘志略刘志略一听欣喜若狂终朝盼着弟兄相聚可是今日的相聚却引来凶险杀机